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1月13号，星期三。好，星期三的时间，我长时间呢把跟国际的经贸啦、产业啦、科技啦、理财投资这些，主要是跟钱有关的、跟经济有关的议题呢，摆在星期三的7点钟的时段。那有一些固然是跟你的个人财富有关，那这部分理财其实在飞碟早餐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但是我比较重视的是一些国际的财经产业资讯这部分，因为变化度很大，那必须要呢不断的去 update 更新，里面呢你也能够比较能够感受到呢，就是说一些趋势性的东西、趋势性的概念。好，那今天呢星期三的时间，哎，我透过呢这本书，因为我不认识作者哈，但是我只是因为刚好应景，就是最近因为中欧就大陆啊，就中国和欧洲呢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当然这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谈了很多，不管是从一个经济面、从产业面、从有关于政治的结构层面呢，大国政治的角度来讲，甚至亚洲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对于不止对于大陆，你看美国近乎用骂街的方式啊，在批评啊，就是说欧盟竟然跟中国呢，在完全不给拜登面子，就签了这样的协议，川普的幕僚呢骂得很难听，那拜登显然呢也觉得灰头土脸，觉得欧盟仿佛呢背弃了美国，可是欧盟也很委屈啊，欧盟也觉得这几年时间你到底是怎么修理我的。好，那中国看起来呢似乎呢捡到了一些呢战略的这些呢财富、战略的资源，但你倒过头来对台湾也会有影响。去年2020年底因为 RCEP 的签署，台湾不在里头，不管你要怎么轻描淡写，累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终究会看到呢，它对台湾一定是会有影响、有伤害的。好，再来就是说呢，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全面投资协定，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对我来说了，我前两天讲了一些，我说真正的含义是，中国开始准备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已开发国家。他是用一个已开发者国家标准签的这件事情，你或许会觉得理所当然。去年中国的人均所得突破10000美元，中国呢即将全世界的主要国家的智库都认定了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028年，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最大的工厂。这些都是事实。好，那它使得全世界想要投资 RCEP 参与东亚经济的都可能把中国当作入口。那台湾去年一年从中国大陆赚了1000亿美金。
嗯，
那即使有疫情，台湾的经济表现不错，这个经济表现不错，你必须要知道跟中国大陆下半年的经济复苏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要不然你赚不到那1000亿美金，你的 GDP 的计算、经济成长的计算呢会非常的不一样。好，那既然中国大陆市场我们的依存度呢又回到了46%、47%这么高的比例，那台湾呢当然你必须要知道你终究是在一个全球经贸的整合的网络里面。好，那这本书来用地图看懂欧洲经济，因为欧洲，我们对欧洲的理解呢，坦白讲比较少。台湾过度的美日视角，这种的美日视角使得欧洲呢这个庞然大物，如果把欧盟当作是一个整体来看，它仍然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但台湾的理解比较少，那用这本书呢浅显易懂的方式呢，让你呢看懂了欧洲经济。作者呢张玉谦是谁先不管了，这本书呢商周出版，那用地图看懂欧洲经济。来介绍我们的来宾，在我们现场的是作者，他现在在行政院呢担任的经济事务的幕僚张玉谦，欢迎。
欢迎龙哥，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介绍一下张玉谦，当然这我现学现卖了，因为我刚刚我问他张玉谦原来是念外交，
对，
政大外交，
对，
然后去美国去伊利诺香槟，
对，
念什么？
经济。
念经济，
对，
念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到政大念财税、
财政
的博士班。
对，
但是因为工作很忙，现在半吊子卡在那。我想我认识太多这种博士念一半，因为工作呢被卡住的。好，但不管怎么讲，但是重点是说，那你的工作显然都在做这种的幕僚，
对，没错，
对，
没错，
而且都在、大部分都在一些的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做幕僚，
没错。
那你为什么会去关注欧洲经济这一块？
这一本书其实我之前有写过一本，就是同一个系列，用中国看、
是
用地图看中国经济、那在之前我第一本书是写经济学的一个普通，就是一个科普的书籍、那后来出版社也是想说，因为刚好在谈的时候，刚好那时候脱欧的议题正在谈、那包括后来就是包括这个新冠肺炎的产生、所以后来整个国际经济的局势变动了很大、那出版社这边就跟我在讨论说，那我们下一本书用什么角度来出发、后来讨论之后决定就选择欧洲这一个部分来、来做一个新的一个诠释这样子、对，
好，那要写欧洲经济对于你来讲，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政治人物的幕僚、你等于也要花特别的时间去思考去准备。
对。
那你在那整理这些的思考跟材料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欧洲就如果就一个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欧洲在这方面不愧是先进国家、他们很多的资料、统计资料做得非常的细，
很完整。
这个跟我在写上一本中国经济的时候差别很多、像中国的官方的统计局、它可能现在2020年它可能只统计到2018年、可是欧洲的部分几乎都是随时在 update、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在很多的研究报告资料，像我其实大部分的资料很多都是从欧盟的官方网站 download 它的官方数据跟它的官方的一些研究来做一个参考、所以其实它在这方面的学术部分是做得非常的严谨、那真的非常有欧洲的 style、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欧洲这一块我自己其实很想去欧洲，也还一直没有机会去欧洲、这认识欧洲都是从教科书啊，从这一些学术资料上面来认识。
那你跟我不一样。我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欧洲的自助旅行上面、对，所以我欧洲北欧还有芬兰没有去、东欧的话应该波罗的海三小国还没有去、然后巴尔干半岛没有去、其他大概通通都去过。
哇，对，真羡慕哎、
把钱花完就可以了。对，不过那时候那都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对，现在只能先求出国、先出国。对，没有，我想着整个欧洲也非常有趣、就像龙哥你跑遍欧洲，发现其实欧盟它是很多元。它不是说像。它虽然看起来很大，可里面又相当的破碎。然后国与国之间又有很多的故事。那即便是隔壁的国家，这些故事有时候都要推演到200-300年前。那样子的一个，不要说是民族啦，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延续啊，都一直在现在欧盟不断的上演当中。非常有趣。
好，然后我们看欧洲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台湾的视角、因为这本书主要让台湾人呢可以认识一下欧洲、因为欧盟从1952年吧，就煤钢共同体1952年开始出现之后，欧盟一路呢是在一个扩大的过程。
对，
那一直到英国脱欧。
对，
到英国脱欧呢是欧盟呢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扩张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次它的成员国减少，尤其减少的是英国。当然英国也特别，因为英国呢对于他自己地缘政治角色的信仰跟传统欧陆国家就是不一样。
对，
我们过去讲过，就是说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族嘛，他的航海的经验呢也大大的就是说呢框限了他对于跟欧陆关系的思考。他对欧陆 陆关系一直是一个平衡跟破坏的关系，就是他不让欧陆强大到呢让英国被边缘化。好，所以他对于加入欧盟这件事情一直也都是半推半就的。如果你了解他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对他的加入对也是一样啊，就是要又不要的样子。好，最后加入了之后你看他还保留了英镑，
对，
你就晓得他就是一直对欧洲呢保持一种的若即若离的态度，就是我们闽南话常常讲的，就是呢担担干系嘛，绑干不威，就是这样，又很担心欧洲太强大，但是呢又不太愿意呢就完全的整合到欧洲体系里面。好，那现在呢英国脱欧是去年底的大事情，已经是确定的。那中欧呢全面投资协议呢也是去年的大事情。我们设想就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现在它如何去感觉到底在一个全球经贸当中欧洲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尤其中国崛起之后全球经济板块的就是说呢这个应该讲三分天下是已经是确定的。
对，
那欧洲怎么看自己？
我想欧洲其实一路以来，因为在二次大战之后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包括美国的这个经济或者技术的援助，让它得以在二战之后复苏。可是欧洲这个后来同这个欧盟成立之后，这整个欧洲的国家它其实是奉行的是一个多边的体制。他认为说，他当然认为在实力上，当然美国是一个超强的一个政治实体。可是在经济上，欧洲试着扮演的就是说，在美国最早之前是美苏之间，那现在当然就是在美中之间取一个平衡。对，那其实这样的操作，如果说像刚才龙哥提到这个英国，那其实他也是在他的地缘政治上做一个平衡的布局在操作。对，所以你说其实从2017年川普开始对中国这些强制的措施，其实从欧洲很多的动作你可以发现其实非常的跟川普是非常的不一致。对，那我认为当然欧洲内部里面啊各个国家对中国也有各自的想法。但至少在欧盟，他们在经济这一块，在地缘政治的这一块其实是蛮有共同的一个想法跟行动。对，
因为当中国崛起之后，欧洲因为它走向就是说走向统合，那这种的政治统合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就是用非武力的方式，然后你不管是马斯垂克条约、里斯本条约这些的条约，奠定了今天的欧洲的统合的基础，就大家都是自愿的，就是交出一部分的主权，寻求单一货币、单一市场、开放边界，变成是一个有超国家组织，希望走向一个终极统合。好，那但毕竟经济这种事情很现实。欧洲经济，我们如果对欧洲呢完全无知的人，要如何认识欧洲的经济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说对欧洲有需要要有一个入门的认识，我觉得大概可以先从德国或法国这两个国家来做一个观察。那当然东欧是一个在民主化之后，在90年代民主化之后是一个新兴的体，它的整个政策、经济政策跟它的发展远不如西欧啦，那这是落差很大。但是如果说要对欧洲有一个初步认识，德国跟法国他们的经济发展目前可以说是在欧洲各个层面的政策，包括劳工、包括环保、包括这些政策、货币甚至财政政策，其实大概都是以法国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为主轴在做一个运作。那包括其实像人权的部分也都是在法国或德国部分在做主导。对，那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往前冲啊。对，
好，因为以现在全球个别国家来讲，现在当然 GDP 最大的是美国。
对，
那中国赶上速度非常非常快。
对，
而且远远的甩掉了日本。我一直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是2010年的事情，可是10年的时间它已经是日本的3倍了。 好，那排第三的是日本，排第四的是德国，排第五的是印度，第六的是英国，再来是法国，大概排序就是这样。那如果从这种的排序以及这些的排序的过去一段时间变动来看，如果欧洲不寻求更大的政治整合，这些国家都会变成是中等国家。换句话说呢，真正的大国，不管是法国、德国、英国都没有机会。好，所以呢，寻求整合呢是必然的。可是整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英国看起好了。如果说是经济上面来讲，大家的整合这么的重要，那英国为什么要脱欧？脱欧对英国又有什么好处？除了这种地缘政治上面，英国几百年来对欧陆呢，就是采取一个平衡者的角色以外，在经济上面，它有必要吗？
我觉得英国大概从政治的角度比较好解释，就是说，当然是一个两三百年的一个政治
的
延续，然后就包括宗教的问题都在包括在内。但你经济上最主要是在财政的部分。那因为英国在欧盟每年你每个会员国都要缴纳一些会费，那尤其是像发生在欧债危机发生之后，有一些他们有成立一个就是一个复苏的基金，那这个基金每一个就是刚才点名到这些
纾困方案
对啊，点名到这些强国当然就要
贪比较多，大家就不甘愿。
那这个财政的角度对英国来说，他们其实在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也有一些瓶颈啦，包括在工业上汽车，包括在农业上都有一些瓶颈，那包括在油业的部分也遇到一些瓶颈，所以其实在财政的负担上，他们其实对欧盟，他们会认为说我从欧盟得到越来越少。那这个可以从欧洲英国跟欧盟的进出口比例可以看得出来，对他们的贸易顺英国从欧陆赚的贸易顺差在缩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财政上我又要负担越来越多，那未来在这个欧债危机到底，因为这是一个道德信任的问题，那以后大到不能倒，以后有样学样，这个很难去预测，所以英国大概就后来就是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所以国内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我要离开。那当然，英镑一直都没有整合在欧元。如果今天英镑在欧元里面已经整合进去，
他就走不了，
这个非常的困难。
当然，这也就是英国的问题啊，就是他自己让欧盟的这些的国家对他一直怀有戒心。
对，
就是你就是想跑。当然，英国不放弃英镑，他也有他的困难，因为英国作为伦敦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他一旦失去了英镑之后，他的伦敦的地位可能不会比法兰克福更好。
没错，
所以他一定要保留他自己的英镑，那这个就是对难度就很高了。
没错。
好，那英国脱欧，第一个对英国跟欧洲来讲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短期是因为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其实大家在贸易上，就是在货物的贸易上，大概90%+都保持零关税，
大概还是保持自由贸易区了。
对，那只是说在边境检查上，可能时间会拖延比较久一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服务贸易上面，我觉得在可能在金融业的部分，可能对英国来讲会有一些在之后在欧陆上会有一个更大的竞争啊。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军事安全方面的话，那当然英国是比较远离俄罗斯的，但是其实绕过北海，大家在这个北约上面都有一些共同防御。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说未来在美国跟欧洲还有英国在这个安全上面的整合是怎么样来处理，因为目前还不晓得，因为川普之前要德国付钱，所以这其实然后现在欧洲跟中国又签署了这个投资协定，所以这个在安全上我想可能后续还有一些牌会出啦。那基本上我认为除了人员的移动，因为现在他没有申根签证，所以人员的移动会很复杂，包括留学，包括这个移民啊，会很复杂。其实大部分的贸易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英国的脱欧对于欧盟来讲，对他士气当然是个伤害
啊。对，士气是很严重的伤害，没错。
因为他毕竟失去了一大块嘛。
对，没错。
英国经济毕竟在欧盟体系里面来讲呢是强大的。
对。
但是对英国来讲，如果他继续待在欧盟，他一定当不了大哥，欧盟大哥一定是德国。
对，没有错。
那德国当然也为了避免这种印象太深刻，所以德国总是会凸显法国。
对，
所以呢，德国做很多事情呢，都会表现得过度尊重法国，就像中欧签这个，就是说呢，全面的投资协定，你会发现说，那梅克尔自己签就好了，他是轮值主席，国的主席，他干嘛还要把马克龙拉进来，给他面子，然后同时呢，也让大家营造出欧洲两大强权大家立场一致。
对，
这个呢，对于镇压其他的小国的反对意见呢比较有帮助。
对，没有错。
可是欧盟会进一步的瓦解吗？
我认为不至于啦。
嗯，
我觉得目前来讲，虽然说东欧跟西欧之间的经济落差是有一段差距的，
是的，
但是其实在这一个共同市场，其实你走久了之后，其实像包括之前这些希腊啦、意大利这些所谓的欧洲五国，他们要脱离这个共同市场，他们其实第一个难度很高，第二个他们在目前的经济方面没有办法去承担，像英国一样去承担这样的后果。尤其是货币在统合之后，这你如果一旦脱你离开了所谓的欧元区，在财政上，我觉得短期内都会有爆发很多所谓系统性的风险，尤其在银行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慢慢的这些国家没有本钱，除非有一天东欧可能发现了什么超能力啊，或者是美国队长之类的变得超强，那可能另当别论了。如果说就照一个历史自然的发展阶段，我认为他们跟英国完全没有得比较。那如果要脱欧的话，其实希腊、爱尔兰这些早在10年前就要脱了。
嗯，
对，所以未来不太可能。
如果在这种脱欧的情况下面。英国会有分裂的可能吗？
哦，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个苏格兰呢、在
对，因为苏格兰本来就已经找不到够坚强的理由想要脱离英国，这个时候你脱欧，那对他来讲影响当然很大。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苏格兰因为这个 whisky 的部分、然后包括这个油田的部分、他们认为说留在欧洲市场对于这些关税啦，
比较有利
啦。那我这因为苏格兰的部分，其实他们好几次的独立公投都差一点。那我觉得未来还是要看说，在因为英国跟欧洲目前的贸易协定，大部分90%都还是很多都是零关税，但是在农业的部分，包括渔业啦，包括这酒类，
渔业最难谈。
对，渔业最难谈。然后包括鱼类跟酒类，其实确实是有一些障碍还在，还要再继续。那我觉得可能后续先看看英国政府怎么去解决这一块吧。那苏格兰如果真的要独立的话，入欧，我觉得就现在先看。英国脱欧之后是不是真的带给所谓那时候脱欧派强调工作回来了、工厂回来了这一些概念是不是真的能够兑现、如果说在2-3年内没有兑现的话，下一次他们举行公投应该差不多可能落在2024、2025左右、所以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我觉得在我们现场的呢，张玉谦，好，他现在是呢行政院的，就是说经贸事务方面的，就是说高级幕僚。这本书呢，张玉谦写的《用地图看懂欧洲经济》啊，商周出版。对了，我要进广告之前呢，我简单结论，我也同意，就是说欧盟失去了英国，对士气当然是很大的伤害。不过当德法的立场一致的时候呢，欧盟大概呢，因为再加上因为都已经单一货币了，剩下的国家除了很少部分的像是让挪威啊这些人，他们还保留了自己的货币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面呢都已经是单一货币。第二个，当经济越差的时候呢，越不容易出现脱离的情况。因为经济差，不管是南欧东欧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没有独立面对现在经济的能力。
没有错，
留在欧盟里面接受大哥的照顾呢，可能呢反而是比较好的。再来，欧盟显然在跟中国签这个，就是说呢全面的投资协定，从欧盟的角度来讲，他必须要寻找自己的出口。因为如果继续这样子走下去的话，欧洲就会被边缘化的。它会成为，就是说呢，三强鼎立当中来讲呢，最小的那一边，三角形最小的那一边，这对欧洲太不利了。 更何况英国的脱欧是美国在后面的怂恿，这个呢对于美国呢要拆散呢英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对欧盟的这些欧陆国家来讲呢是很难接受的。好，所以呢不管是事实或者情感面的变化呢，整个的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变化非常的剧烈，重点是欧洲接下去何去何从，而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呢又该如何看这些事情。那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在我们现场张玉谦聊。好，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好，透过这本书让大家认识一下呢欧洲的情况，用地图看懂欧洲经济，这不是翻译书，好，这是这个呢作者呢张玉谦呢在我们的现场，他现在是行政院的就是说呢高级的经贸事务幕僚。好，书呢是商周出版，我去请教玉谦，当然刚刚讲到就是说欧洲是地球上面被认为最文明，我们常会听到就是说呢地球上如果有天堂，天堂一定呢在欧洲，一定在北欧。对，如果你去过在那地方，因为我反反复复，我几乎把欧洲呢当作是我的人生会反复旅游的地方。好，那去你就知道说，对，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它也体现了，当它的发展到了欧盟统合到了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了反向的声音的时候，它的阻力是很大的。
Yeah.
就是最后一关了，那个欧盟统合的最后一里路、要成为一个单一货币、单一市场、单一国家的那个单一国家的建制，其实有了欧盟，有了欧盟欧洲议会，有了欧盟执委会，它都没有这么简单。
Yeah.
那个超国家组织要把主权充分的稀释的难度仍然是很高的。好，那这里面其实以英国脱欧来讲，或者以现在欧盟来讲，它会牵涉到一个就是说对欧洲所谓的传统价值要加入欧盟的困难，比如说土耳其，
对，
土耳其很标准，土耳其是北约，可是它不是欧盟。
对，
北约跟欧盟有高度的重叠性，
对，
欧盟里面只有六个国家呢不是北约成员。
对，
好，那它可以呢成为北约的成员，但却不是欧盟的成员，关键就是欧盟总是在问他我们的欧盟价值，我们的欧洲价值，你土耳其距离欧洲价值太远了。政治上面呢，要民主，对于像难民啊等等的这些的问题啊，你都要有一致性的看法。对于呢废除死刑啊等等，要有一定的看法。或者它有一些呢是属于基本的欧洲的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它呢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的标准。
对，
好，那难民呢显然触动了这块的标。
对。
因此欧洲的右翼的抬头是过去几年从北非啦跟东欧的难民出现了之后，它也导致了英国的最后的脱欧的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
Yeah, yeah,
yeah. 那这个问题并不能解决啊，那怎么办？
这个难民问题确实刚好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比较
冲淡了
、但其实难民问题一直还卡在欧洲，一直悬而未解。那即便德国在欧盟，梅克尔在欧盟呼吁要成立这个所谓难民的基金来做一些处置来辅导，但是其实难民的问题不是这些人怎么生活的问题，而是这些他途中经过的国家，或者是说所谓东欧跟在跟这所谓伊斯兰世界这个相处的模式，欧洲怎么去看，欧盟怎么去看待土耳其啦，或者像希腊这样子的一些新土耳其是还没有加入啦，希腊这些成员国的表现，所以在这个部分，在政治上或在人权踩在人权上面，就是各国的立场就非常的不一样。那尤其是土耳其，刚刚龙哥提到这个土耳其，其实不只是欧盟价值啊，这个天主教跟伊斯兰之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隔阂。
当然，
那双方对于这个人权的处理方式、都有不同的想法。那欧盟曾经也怪过土耳其，你边境没有做好，我跟你又没有
对。
又没有开放，你弄了那么多人来。
对、不过对土耳其来讲，他也很委屈，
他也很委屈。
对，你说这些的穆斯林的难民，
对，
他当然会往北边跑啊，当然先进土耳其啊。
对，
土耳其说我难民营里面已经上百万的人，你还要我怎么样？对，那有的人会跑出去，你不能怪我，我也很委屈啊。
对，
这些当然难民是会，但是难民他所启动的就是说呢，欧洲的这种的民族右派的抬头。
Yeah.
就像是英国为什么脱欧， 保守党为什么发动脱欧公投？没有办法，因为独立党在侵蚀他的选票。
对，
那独立党的那种的极右翼的英国的独立党，反正的喊着就是说呢，英国独立。他说英国不是独立的吗？可是独立党喊的英国独立就是包含了脱欧，我们不要去跟欧洲吃欧洲的那一套。结果呢，他竟然能够拿到27%的选票，那他拿的票大部分都是保守党的票啊。那保守党当然非常有压力啊，他当然就是跟着呢，就是走上了这条路。这种的政治的环境，欧洲的经济或者欧洲的统合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还有可能更强大吗？
我觉得所谓的更强大，可能要再稍微做一个定义了哈。如果说是在一个经济体或所谓的经济体或者是经济规模的扩张，我觉得大概
到饱和了。
对，我觉得到一个饱和了，因为你接下来包括这个巴干半岛可能还没有加入像类似马其顿这些还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其实对欧盟来说，目前看起来财政上可能都是负担大于市场。所以如果以一个范围来看，一个欧陆来看，大概也是到饱和。那挪威这些大概不太可能再加入了，但瑞士也不可能加入了。所以我觉得经济上到一个饱和。所以如果说你要说它强大的话，我认为可能未来看它在国际政治上扮演的角色，有没有办法回到像在一战、二战那时候的一个领导的状态，或者是说跟这个三角，就刚才提到美欧中这三角关系，他怎么去敲这个杠杆，可能未来看他的手腕是怎么样，可能会比较能够定义他是否再强大起来。对，
好，那如果说从一个台湾的角度来讲，台湾跟欧洲之间的经贸，当然欧洲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进展的非常非常快。那他现在欧盟跟东盟几乎呢，在和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两个大市场之间，大概争第一名、第二名。
对。
可是台湾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台湾呢过度的美日中，然后作为一个亚洲的为主的经济体，我们几乎就在美日中的这种的三边架构，不管是政治经济都一样。那台湾跟欧盟的关系就始终不冷不热。那台湾到底该如何去看待呢？欧洲经济的这一块，去强化呢台欧之间的关系？你千万不要以为欧洲不在乎，并不是。欧盟我的了解，他们在研究和中国的这个，就是说呢，在全面投资协定的同时，他们也在对亚洲的各个经济体做分析。他们希望呢，像是中欧之间的这种全面的经济协定，在亚洲的其他的经济体呢，也都能够适用。他们也在扩大自己的经济结盟的板块。台湾是有机会的，问题是台湾有没有准备？好，在我们现场的张宇谦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张宇谦聊。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好，还有两个问题呢，问张宇谦。这本书呢，用地图看懂欧洲经济，好，张宇谦写的，那商周出版。一个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虽然说已经结束了，那拜登当选，拜登看起来在扭转呢，川普的国际政治，不管是大国政治的操作，或者是两岸的政治操作。拜登想要重新回到自由贸易跟全球主义的框架，回到比较符合欧洲价值，同时修补他和欧洲的关系。拜登对欧洲是熟悉的，那民主党向来对欧洲来讲也比较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腔调。可是对中国的部分就未必，中美贸易战看得出来，川普还没上来之前，川普已经讲了，他暂时不会去呢跟动，就是这拜登上来的时候，拜登已经讲他不会去跟动呢川普呢和中国之间的现在所有的这些的框架，表示在对中国的贸易战这一块，现在仍然是川规败水。那在中美的对抗的情况下面，欧洲何去何从？
我觉得欧洲其实一直在从2017年开始，这川普开始在中国做一些贸易制裁的情况之下，欧洲一直在突破，跟等于是一个突破时机点。因为对中国来说，他 如果就以技术的方面来看，那知道美国这条线如果断掉的话，欧洲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技术的保障。好，那另外一个从资金方面来看的话，也是一样，美国这边如果说投资的资金在减少的话，欧洲一定也会是一个它的一个新，也是一个保障，它的一个 backup， 一个后备的感觉啦。
嗯，
那所以中国有这样的想法，欧盟当然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嗯，
所以其实2017年川普上来之后，当然对梅克啊，对马克龙，川普大概都不是很礼貌啦。
嗯，
所以欧盟大概也就跟美国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其实私底下积极的在跟中国做一些运作。所以其实这个中欧欧中欧这个投资协定，其实谈了六年。谈了五六年了，也不是昨天就一触就达到。那这个中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欧洲在美中贸易之下也得到了一些好处，其实就是从中去得到，包括它这个欧中的这个投资协定里面，包括这一些像这些股份的这些比例啦，或者是做商业的保护啦，或者说强制技术移转这个部分啊，其实都跟美中贸易协定里面所谈的有类似有相同的地方，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沿用，但是你要说沿用也好像也不见得这样，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欧美的一个价值，他们要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价值，对，所以欧洲其实看准了这个时机，他那中国也有这个需要，所以等于是一拍即合去促成了这个投资协定。那当然这投资协定目前详细条文都还没出来，那将来经过欧盟议会可能还有两三年的时间要讨论，那包括美国的外力介入都还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会去做调整。不过我觉得欧洲在美洲贸易之战，你可以说它从中获利吗？好像也不能这么讲，但我认为它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选择。对，这个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欧盟的领导人，我也一定要这样做。对。
当然他不跟着美国走的确定的。
对。
第二个，我觉得这一次的中欧的全面的投资协定对中国来讲呢，中国开始要摆脱这个开发中国家的那个依赖。他过去躲在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当中，他抗拒大家把它当作已开发国家。但是中欧投资协定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中国愿意承认自己准备要用已开发国家的身份跟大家呢开始进行了经贸方面的交流。第二个就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开始现在的转身不再看着大西洋，
对，
而在看着欧亚的大陆。我说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中欧班列连续三个月都开1000班以上，从成都出发了之后呢，直接进法兰克福。这个如果你不在这两个端点上面，你不太能够想象到，当我往后转，看着欧洲，看着欧亚大陆的时候，有很美好的风景。而且它的运输的效率呢大幅的提高，运输成本大幅的降低的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欧陆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没错。
好，那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终究要回头去理解，那台湾呢？台湾跟欧洲的关系，就我讲的，OK 啦，就是拿来开开会啦，秀一秀这个，但是实际上面来讲就没有这么重要。那台湾要如何看待这种的，就是说中美欧的这种的三角关系的转变？
我想台湾很难是一个主动的角色，就我自己的工作经验跟我的跟我所接受的知识，台湾要做一个主动的角色是蛮困难，但是。其实话说回来，欧洲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投资协定，其实我认为欧洲不可能百分之百在它的平衡策略上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倾向中国。其实从我刚才所谈的，其实我重点想要表示就是说，美国跟欧盟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利益存在。对，那这些价值同盟包括有可能变成就是说欧洲跟中国谈判的筹码。中国它在这些投资协定上面常常在，也不要说违约，就是不执行了。那变成就是说，欧盟怎么去利用这一些跟美国的价值同盟，去逼迫中国来执行这些所谓的，比如说技术移转啊，比如说智慧财产权这一块的部分。好，我想台湾能够有利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欧盟跟中跟美国之间在这些包括供应链或者在技术上如果有一些合作，也许我们跟欧洲就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 connective、嗯、那如果说单纯只是想做贸易，对外贸易去卖更多东西到欧盟、嗯、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是主线、啊
嗯、
就应该先思考，就是先盘点出来说欧盟跟美国会怎么样来利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然后来让它改善欧洲跟中国之间的谈判的这个效果、
嗯、
那我们从中去来判断说在哪方面我们是可以跟欧洲跟美国做一个三角的结盟。
好，书呢大家自己找来看。来，今天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好用地图看懂欧洲经济作者呢张玉谦。张玉谦呢现在是行政院的这个高阶的经济幕僚。那这本书呢商周出版啊，那刚出来的书大家可以呢自己找来都作为了解呢、嗯、就是说我说全球的地缘经济呢板块在2020年到2021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个长远的变化，它不是一个单一时间而已，你必须要有些准备、
嗯、
否则以后你会越来越看不懂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yeah.
感谢张玉谦，
谢谢龙哥。